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不仅仅你有权利，当头的权利，你还有义务和责任。
为什么我上一件事在罪里，我下一件事还在罪里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学习派，饭桌一铺开，书本拿起来。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
听起来好像我好像又很激动啊，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马上就要开始烧脑了。
对，因为马上我们要进入一个体系，知识体系，而且这个知识体系特别的烧脑，而且我们已经好像应该已经到了水中央了啊。
对，
这个时候你说是停呢还是继续往前走呢？环顾四周，茫茫然无人影啊，只有你和我。
这个你要是走累了你停一下可以
啊，
但是回头基本上是没有机会了。
哎，我想说哈，我们学这个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呢、啊、特别是上一次，因为我们现在还一直在他第十章叫做全然无能为力里面还没走出来呢、我们这应该是第三次了啊，就是录这个全然无能为力，我都有点累了说真的，因为确实是比较抽象啊，他很多的概念来来回回的解释，他那个逻辑一环一环的，有时候录完了觉得还是挺累的，你有没有感受？
有的，但是呢这个人类的全然败坏啊，也是预定论中非常基础的一个教义、应该他的这个五点教义呢是建立在人的全然败坏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人的全然败坏的这个探索呢会比较深入。这一章呢也非常的长。但是呢我和 Helen 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虽然书本身是枯燥的，理论是有些晦涩的，尤其是他表述的一些内容呢是不近人情的。就是你用理性啊，或者是用一个人类的正常思维去思考它的话，只看那个结论的话是蛮难接受的。这可能也是预定论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要让人接受的话，人就要自己认识自己在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那么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光景，就说你接受不接受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我相信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性上去接受它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这毕竟是一块非常就是神学基础中非常坚实的一块石头。如果你能够有效的学习一些预定论的知识，了解它的整个教义的全部内容的话，我相信对你的神学基础和对你的属灵的生命都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我觉得它不光是预定论的哈，就我们现在学的人其实叫人论嘛，我们一直说人论，它是从圣经出发的，它不是说只是为了预定论来服务的。因为你看哦，我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我们传福音首先传的是什么福音？福音首先是说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那预定论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人是堕落的一个前提上，然后再往上一步一步走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往下走啊，我们来到第十章全然无能为力的第四点，就是人类的堕落。我们回顾一下，它还是有一定的逻辑链的啊。伯特纳从这一章啊，人类的全然无能为力，他先从人类的罪，就是原罪来讲，就看到人类的光景，就是因为什么人是这样的。
对，
那在罪的里面呢，那道德又有什么作用啊？那人的道德只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评定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互相炫耀的一个标准。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呢，人的道德已经破产了，或者说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接下来就讲到我们现在要来到的这个，人类是整体都是堕落的。
对，因为上一期节目播出已经很久了嘛，听众朋友不一定能够记得清上一节都讲了些什么内容了哈。刚才海伦给大家把这个东西串了一下，实际上就整个本身来说，第十章的全然无能为力强调的是人类的原罪，无论是原罪的程度后果，无论是道德的缺憾，还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类的堕落以及后面的内容呢，它 主要阐述的是人类的原罪，因为有人类的原罪而导致的人在最终的全然败坏。那我们现在就进这个第四章，叫人类的堕落吧。
对，我想关于人类堕落呢，伯特纳当然他不会引用别的，肯定是引用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记载了人类堕落的状况，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中。
嗯，因为圣经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以救赎作为核心的上帝的一个计划，那么拯救计划的前提就是人已经陷在罪中了，人已经堕落了，如果人不处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光景之下，谈不上救赎。
对，那人怎么堕落的呢？当然在圣经中真实的写到了人类堕落的光景，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因着一颗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导致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和生命的创造主永远的隔绝了。所以我们看到堕落的第一步，或者叫做堕落的原初状况。
那么神的救赎和人的堕落呢，都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从旧约圣经来说，我们对很熟悉的伊甸园的那次考试也好，或者那一次试炼也好，大概每个基督徒都是知道的。但是那个是所有罪的基础，那个行为的本身不是多一颗果子和少一颗果子的事情，那个是代表人经历的一次考验。那么在那次考验中，人完全的失败了。在那次失败之后，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行事的话，那么亚当就会被灭亡，就不会有人类。所以说，如果没有神的爱来平衡，来调和这个公义的话，我们就没有今天。所以神在公义和爱中间行走，他既给了人机会，他又要付上代价。所以这一切的救赎应该就是从人的完全堕落开始的。
对，阳光，你刚才说当亚当犯罪以后，其实就是悖逆神的旨意以后，实际上他已经是在一个灭亡的境地里面。在这里神的慈爱显示的是神早就预备了这个救赎的道路，并不是说亚当犯罪了以后神网开一面了，其实不是网开一面，因为我们也看到他确实是死了，也就是他那个跟神有交通的那个灵，能认识至善的神，能认识至高的真理，能顺服至高的原则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灵已经死掉了。所以上帝并不是对他网开一面，而是他就是已经在了一个堕落的光景，然后上帝的救赎大戏也就随之展开了。
对，我们在伊甸园查考的时候，我们在这儿给饭桌查经班也做一个广告，因为同期播出的饭桌查经班呢，我们正在查伊甸园，正在查那两棵树，正在查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么我们在那个里我们在那个里面可能就进入的更深一些。在这儿呢Helen 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亚当吃的那一天死没死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在学这段经文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神当时说的话原话是吃的日子必死，那我们看到从物理上来讲，亚当并没有当天就死，他又活了930多年，那么到底是神的言语落空了呢，还是神又网开一面了呢？在这里呢，我其实看到就是伯特纳对于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死里面的死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我认为是非常全面的解释，我把他的原文读一下啊。那伯特纳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里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有从神实际加给人的咒诅才能看得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咒诅包括，第一，神立刻收回他对人的喜悦和他与人在灵里的交通，而这两样都是人赖以存活的要素，这就是刚才Helen说的你的灵命死了，我们平常爱说你的灵死了，实际上就是神切断了。
对，
神切断的这个灵，你会说哎，那我毕竟我的肉体还活着，要知道神对人的喜悦和他在灵里与人的交通是人赖以存活的要素，这个存活的要素没有了，人其实当日就已经被宣告死亡了。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也说让那些死人去埋葬死人，说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第二层呢，他说神接着就与人疏远，并把咒诅加给人， 那我们也都知道神审判亚当和夏娃，把咒诅给他们。第三，人开始有罪恶感，本性也开始败坏，这个很重要，这个和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就很重要了。就是说始祖犯罪，那么他就是个坏人了，为什么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坏人？因为从本性上来说他开始败坏，他的标志就是人有了罪恶感了，他们开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身体，这就是他们有罪恶感，他们藏在暗处不敢与神见面，这也是他们有罪恶感。罪恶感本身不是一个好事坏事，就像我们发烧一样，是对你的其他的一个东西滋生出来的一个反应，你有罪了你就有罪恶感了。那么第四条呢，他说人就是真正行恶，经历各种苦难，最后肉体死亡，到地狱永远受苦。从这四个我们看到它是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及有一个这个递进的过程。我觉得他对圣经里神对亚当说的那句你吃的日子必死呢，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啊。
对，那阳光啊，我想当一下嘴替啊，就是很多人看创世纪的时候看的也很仔细，特别是看到创世纪刚才我们说第三章人类的堕落的时候，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疑惑啊，就说诶，明明是夏娃自己主动吃的那个果子，亚当完全处在一个被动的状况下，是夏娃给了他。那最后为什么就上帝的宣判里面还对亚当进行了宣判呢？好像觉得蛮冤枉的哈。就按照我们现有的公义观来讲啊，就我也没做，我也只是一个叫做什么从犯嘛，我也不是主犯啊，怎么可能对亚当有这样的宣判呢？
对。如果从一个罪行来看的话，确实是两个人联合作案，甚至还可以分一个主犯从犯。但是呢，神审判亚当，神对人类的这一次考验呢，只有亚当是代表人类的。那么在后面我们会学到亚当的代表性哈。我经过对伊甸园这一次的学习呢，我甚至有一个想法，我认为包括夏娃在内，都是亚当这次犯罪的一个外部条件。神要考验的就是亚当，因为神当时告诉不能去吃这个果子的这个旨意也是颁布给亚当一个人的，这是其中的一点。第二呢，可能有人会说说亚当有点冤枉，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好好的看那些经文，你反复的去默想，然后你去祷告，你会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亚当非但不冤枉，其实亚当在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诡诈，比如说他没有去阻止蛇对他妻子的引诱，他也没有去阻止他的妻子先吃了那个果子，这个都是心里很可能存着一些诡诈，就是他也有那样的愿望，那么他呢想看一看夏娃如果一吃就死了，那他很可能就跑开了，躲开这个罪，所以这些呢都已经在他的心里了，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圣经认为呢，亚当并没有受骗。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有一个对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认为是夏娃受了骗，吃了那个果子。而亚当呢，第一，他没有受到撒旦的逼迫，并不是说你有很大的一个逼迫，你真的是在一个巨大的这种压迫之下，上帝把亚当放在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他是有能力，包括有神的旨意在那里去对抗这个罪的，但是亚当没有，他是任意而行的，甚至可以说他是故意在做这件事的，他完完全全明白自己所做的，并且知道这样做会带来怎样严重后果，但是他还是特意选择照着他妻子的罪悖逆而行。所以我觉得他不冤枉。
对，而且最开始在伊甸园上帝是和亚当立了约的。他这里面其实也看到，就是弟兄哈，我这多岔出去一点哈，很多时候我们说丈夫是家里的头啊，我们作为弟兄的听了很开心啊，就丈夫是头，那啥都得听我的啊，你是的，你啥都做主，你也有相应的责任，
那个罪你也是头的
对，就是说亚当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尽到头的责任，他应该阻止，他应该保护，他应该遮盖夏娃，
他应该
教导， 对，他也应该担当。其实种种方面我们都看到他这里面没有真正的是头的一个作用，但是上帝的秩序里面不仅仅你有权利当头的权利，你还有义务和责任。
对的，我做读书笔记的时候我就写了八个字，明知故犯罪不可赦。这个其实是很重的，因为如果你的罪不能被赦，那就意味着你一定要自己为这个罪付上代价。
嗯，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完全公义、完全爱、完全圣洁的上帝面前罪不可赦，那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伯特纳在这里要做这么深入的一个描述呢？这就是为这个章节他要宣告的主题做一个铺垫。这就是为什么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在罪中堕落了。这个罪强调的不仅仅是罪行，更多的是罪性。
对，其实我们睁眼看这个世界哈，我们真是看到这个世界或者叫做人的败坏啊。
对，
世间显露的种种人性，我们常常说人性很复杂，不如说人性很败坏。我们在上一节讲道德的时候我们说了，如果条件成熟，如果时机合适，我们没有人会不偷不抢不贪不抓不害人的
不杀人不奸淫。
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时机成熟条件合适这个或者是权力极大的状况下，我们人性暴露出的种种的幽暗实际上会把我们自己都吓到的，只是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而已。
嗯，没错。 Helen， 我有这么一个感受哈，就是我学这章开始的时候看到人类的堕落，然后看到人完全的陷在最终无能为力，用伯特纳的话说全然无力哈。我最开始的时候觉得非常沉重，觉得这个特别惨，然后这个光景非常的黑暗哈。但是当我看到刚才你念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心中反而释然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这个感受很奇怪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老是在慨叹世风日下，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老是在慨叹啊，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之前的慨叹。我们信主之后呢，主说在很多的事上我们要先认我们的罪啊，在任何的一件事上，只要我们稍作思量，我们做一个灵里的祷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会先认自己的罪。其实一边认罪呢，一边也有一个非常丧的感觉，就是说怎么所有的都是我的罪呢？注意啊，这个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是你自己在主里，你透过耶稣去看这件事的话，你去审视自己的话，确实你是在罪里的。为什么我就在罪里头不能自拔呢？为什么我上一件事在罪里，我下一件事还在罪里呢？为什么我以前认为我做的全对的事情现在看来是全错的呢？就不管是在我志得意满的时候，还是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不管是在我义愤填膺的时候，还是在我蔫头耷脑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罪里呢。这个也让我心里头非常的难过。其实我们看到这儿以后，我们心里头就释然了，这真的就是我们已经全然堕落了，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如果没有神的拯救的话，真的是没有生的希望的，我们自己也不可能去选择那个救恩的。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反而就是你认清你自己的状态，你认清为什么你有这样一个状态，对你接受你目前这个状态，对你接受救恩反而是大有好处的。虽然听起来很扎心啊，就觉得哎呦，你们这讲的都是罪啊，一点都不温暖，呵呵，都没有爱，但是我们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
我想接你一下哈，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就想了四个字啊，触底反弹，就是
你
要触底反弹了。就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舒服的，但它确实是 是一个真相。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说，只有看见客观的真实事情的本相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没错，
触底反弹，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很多批评基督教的文章啊，或者那些比如说启蒙运动之后的什么伏尔泰啊这些哈，他们在批评基督教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很多也是拿这个来讲，拿哪个来讲，就说你们基督徒天天就是说自己是个罪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跟躺平一样的啊，你看就是罪人，就是感觉就没有生气，
一有事你就认罪，
没有正能量，对，然后死气沉沉的。我想他可能看到了一些现象，也可能是一些真实的现象，但是他没有看见的其实是我们人在触底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还没到那个最底下的时候，甚至是我们有时候还没有接受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底下躺一躺，失望一下，但是如果真的上帝的救赎之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脚步一蹬，一定会游到水面上来，会触底反弹。这个触底反弹不是说这个罪再把我们挟制住，触底反弹是因为我们看到罪已经被解决了，触底反弹是因为我们的眼目不再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了，我们专注在那位赐给我们恩典赦免了我们罪的救主的身上了。像我好我坏，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缠绕我，让我天天抱着脑很丧气，我怎么想的也是罪啊，说的也是罪啊，这个不再是一个搅扰我的事情了，而我知道我如今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也不看自己做的怎么样，我只是向着那个光，向着那个真理去奔赴，就是双向奔赴，
没错，
我奔赴向那个真理，我奔赴向光，我站在光里我就自带光，当我不是光，所以我想我可能这样的解释有点乱七八糟哈，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会经历阳光你开始说的那个样，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停留在那个样子里面的。
嗯，我觉得你说的一点都不乱七八糟，这个我们只有触底了我们才可能翻转，我们只有触底了我们才不再去寄希望在自己的身上，才不再去寄希望在自己寻找的这些没有出路的出路上，我们只有触到最底了，我们才会觉得给我们的恩典那真的是无比浩大的恩典，白白得来的恩典。所以呢，当我们意识到人已经全然的堕落，我们也不再会对周边的环境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我们也不会像愤青啊表现出那样的，就是这是人堕落的一个正常的表现啊。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细节哈，昨天和 Helen 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谈到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我们不能把它拿来作为节目的主题来谈，因为太敏感了，就是最近啊，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娱乐媒体还是正规媒体哈，都在为上海发生的一个女老师和男学生的师生恋在齐声的讨伐呀，或者在揭秘啊，在一层一层的把他们的照片把他们的名字拿出来。当我们俩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人都在罪里，而且在罪里的人是非常喜欢拿别人的罪来津津乐道的，这也就展示出来一个在罪中的人互相不以罪为耻，反而以罪作为一种猎奇，把别人的罪陈列出来，把别人的罪抖露出来，当成一种娱乐的时候，这个社会确实我觉得圣经几千年的教导都没有错，真的是愈加的败坏和堕落。
嗯，当然阳光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也首先澄清，我们并不是说那个事件本身没毛病哈，我们是仍然说那是一个不仅在道德上在法律上它都是触犯了的。我觉得我们当时讨论的是就吃瓜群众的心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些隐秘的事私隐的事甚至是下三路的事情就感觉特别的
兴奋，
特别的兴奋，对，
哎呀，全民上下都无比的兴奋，
对，
而且我一直在想那个女老师和那个男孩子他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在这样的把他们的这种不伦之恋公布于世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值得怜悯的。因为现在的媒体发达嘛，这一下子就不是一个小圈子，是全国人民每人都提着一块砖头在看这件事，都要一砖一砖的砸下去。所以我们可能有点跑题啊，我们只是想说什么，就是在伊甸园里我们先祖犯的那个罪导致的罪，由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在这个世界游走，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缝隙他都会填满啊，最终他统治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
是，我们扯回来啊，重新回到伯特纳的这本基督教预定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我又来做一个嘴替哈，就是夏娃亚当犯罪我能接受，那为什么神把全人类都划在一个罪的里面？虽然刚才我们都讲了全人类表现出从有人类到今天，我们看到人类确实是行恶作怪，无耻无知幽暗，我们是看到这个，但是凭什么上帝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人的问题迁怒于整个人类呢？
我还是坚持是亚当犯罪，因为神看重的就是亚当的犯罪，夏娃只是他的一个外部条件而已。好，那么我们可以带着 Helen 的这个问题进入这个章节的第五点，也就是代表原则。实际上亚当呢就是人类的代表，在你在我在我们的亲人在我们的孩子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亚当的一面，他们也都承担着亚当犯罪而带来的后果。亚当就是代表着全人类去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考试。实际上人们可能觉得不太公平啊，凭什么他代表我啊？这个不是由你选的，是神选的。如果你相信神的良善和公义，你会庆幸选的是亚当而不是你。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把他送去做一个试验或者考验的话，很显然这是不公平的。那么亚当生下来他就是个成年人，他在一个供给完全充分没有外部压力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去经历了这样一个测试，那么他完全的失败。所以在这件事上，亚当对人的代表以及人应该承担亚当代表人在犯这个错误之后所要承担的代价，这个都是无可推诿的。但是也不全是坏消息啊，因为我们知道亚当代表我们，他犯了一个罪，我们就要世世代代的承受这个罪的代价，那这代表原则对我们也太不利了。也有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基督他也代表我们。如果亚当不能代表我们，基督也就不能代表我们。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预定，神的安排，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么基督代表我们，他能够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之后，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可不是简单的回到亚当的那个状态，我们经历了基督，我们到的那个状态是永远都不会再犯罪的状态。
对，非常好哈，阳光给我们大概的理清了代表原则。当然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讲，我们在下一次还要讲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个神学术语，就是归算的意思。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来讲。那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